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家家都是见证人，然后一个副题是合神心意的家庭。教会是我们的大的家庭，然后我们个人的家是小的家，然后在我们每一个小家当中，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同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仰望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是这段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使到听的讲的都能够蒙恩典得益处。求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同在，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美国盖利普在2017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指出了美国人在有关伦理方面态度的从2001年到2015年的一个转变，特别是在家庭方面，有关离婚的接受度，从2001年的59%上升到2015年的71%。我们知道，也听过，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在他一本小说叫《安娜·卡列尼娜》开卷里头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不幸的婚姻，离婚接受度的提升意味着更多的人认同一件事情，就是离婚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有效方法。事实上，美国的离婚率以人口比例来说是全世界排第4。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在美国全美国44个州跟 Washington DC 首都的一个统计数字，每1000个美国人呢就有3.2个是处在离婚的状态的。美国有50%的婚姻是以离婚或者分居作为结束的，其中第一次结婚的人，所以以前从来没有结过婚，第一次结婚的人，其中占41%会离婚。当第二次结婚的时候，离婚率更高达60%，而第三次的话就会高达73%。然后平均来说，你第一次结婚结果离婚的人，他们通常的婚姻呢维持是8年左右。以速度来说，在美国每13秒，差不多每13秒就有一宗离婚案。如果用这个速度来计算的话，我们崇拜大概是1小时15分钟，从我们崇拜开始到我们离开这个大堂出去的时候，然后差不多呢就大概有300宗离婚案在美国发生了。我们是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家庭的结构或者是说越来越变得脆弱，传统婚姻家庭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就了解到离婚跟单亲家庭其实在社会上头并不是少数。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从一个社会学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思想婚姻家庭的问题，我们乃是要从圣经的角度去思想去认识基督徒的婚姻家庭跟世人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的家庭能够荣耀神吗？能够见证他的荣美吗？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家庭呢？ 那其实在我们的圣经里头，不管新约或者是旧约里头，其实都谈论到婚姻家庭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抽其中的一段，乃是使徒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教导，然后在我们的新约圣经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七节一直看到第二十四节，然后是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其实在哥罗西书从第三章的二十二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不仅仅是我们所读的，一直到第四章第一节讲到的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罗马时代的时候，奴仆跟婢女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依附在主人的家庭当中。那个时候，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当然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奴隶社会当中主仆关系已经不常见了，而更多的是我们在工作上面上级跟下属之间能够体现出来这种关系。当然我们今天不多讲有关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我们思想家庭当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从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刚刚我们读过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有一个观念。十八、十九节讲的是夫妻，二十、二十一节讲的是亲子关系。我们需要注意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四节谈论到的家庭，这四节的经文的上下文。在第十七节，使徒保罗就提到以无论做什么作为开始。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感谢父神。而第二十三节又提到了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从这样子的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基督徒处理家庭关系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都是要从心里为主而做的。然后具体说来，第十八节当中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十九节丈夫要爱妻子，二十节说到儿女要听从父母，而二十一节父亲其实也是父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从正面这个是从反面来说，正面来说就是说要好好的对待儿女，要和睦相处，顺服、爱、听从、不惹气，这个就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家庭。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四个关键词嘛，顺服、爱、听从、不惹气，好像很简单。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提起顺服，我们很容易就会说一件事情，我们会顺服神，听起来很好，很不错。可是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具体我们怎么样顺服神呢？来家庭生活当中怎么样体现出来我们是顺服神呢？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是我们刚才说了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公元一世纪，差不多我们中国来说是汉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社会上男女之间其实极不平等的，不平等。可是耶稣基督来了，在一个家庭当中，当姐妹信主之后，然后信主成为了新造的人，他在主里头有一个新的身份，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了一句话，他说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每个人包括了丈夫跟妻子彼此顺服，在当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也正正说明了在一个家庭当中，因着敬畏基督的缘故，姐妹的地位不一样了。可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保罗说完了这一句，在以弗所书马上又提醒姐妹们，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换句话说，保罗在提醒告诉那些为人妻子的姐妹，从地位上来说你们跟丈夫是平等的，可是不要忘了要以敬畏基督的心来顺服自己的丈夫。事实上保罗在不同的书信当中都重复说了相同的事情，那就说明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在当时来说是不容易，在今天来说更不容易。因为要顺服不光是妻子的事情，其实跟丈夫也有关系的。那今天很多姐妹可能会投诉丈夫没有带领好家人，自己想顺服也顺服不过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兼顾，感觉到很无助很疲累。有些妻子就觉得丈夫的判断力决策的能力都不如自己，实在不放心把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他。那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不是就好像要放下自己的聪明，放下自己的才能，去扮演一个好像无知的小女人，或者是明明知道丈夫的决定不理想也要让丈夫继续，内心很矛盾很无奈。而丈夫那一方面呢，其实也同样无奈，因为很多丈夫都明白，其实也知道自己需要，甚至很多时候是妻子也期待自己能够站出来带领，可是真的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好像又要看妻子的脸色，只能够选择他满意的方案。如果一个不小心做错了决定，那就不知道被妻子埋怨到什么时候，搞不好十年之后都会拿出来说。那怎样才能够达到圣经里头所提到的神造男造女是让我们一同来治理大地，管理家庭。神选择男的做头做带领的，是要把更大更多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如果丈夫是头，妻子是身体，那我们就作为头就要了解身体的状态，并且做出适合身体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在哥罗西书或者是以弗所书里头， 保罗讲完妻子要顺服之后，他马上就说了一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我们要注意，保罗不是在搞平衡，他不是过打五十大板，而是要建立起合神心意家庭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丈夫做头，不是只是按照随意的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单独的去做判断做决定，而是要在爱里头主动关心妻子的需要跟想法，同时也要恰当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带领妻子一同来做出决定。可是我们会说，你说的容易，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其实每个家庭不一样。我曾经听过很多人，以前我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香港，因为在来美国之前我是住在香港的，在香港曾经出现过好几次的移民潮，特别是在差不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英国跟中国谈判完了之后，在1997年香港要回归中国的时候，当时社会上头就有一股移民潮。然后当时呢，还年轻的有一位姓林的弟兄，林弟兄跟他的太太林姐妹，因为家人都在香港，虽然生活的还不错，可是也不算是一个什么有钱有地位的人，所以他们就没有考虑移民这样事情。而今年是2019年，30年前，1989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北京的六四事件。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在香港就有一股风潮就刮起来了。然后很多人，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他们都在谈论移民方面的事情。据说当时在香港其实是流行了一句话，通常朋友见面的时候就会说，你交了申请表了没有？听多了，那一位姓林的姐妹就开始有点心动了，就去收集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甚至于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些小国家的移民资料，就跟她的丈夫商量这件事情。她的丈夫林先生、林弟兄是一个公司里头一个部门的经理，工作呢算是挺不错了那个时候。可是如果要移民的话，他不管是去哪里，英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他都需要从头再来。然后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不要，这里好了，干嘛要走呢？可是林姐妹就很积极啊，所以他们他也就迁就他了，那就也交了申请表，是移民加拿大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需要面试，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需要真正的做出一个决定，是要继续呢还是要放弃呢？然后他们两夫妻在讨论的时候就很坦诚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其实林姐妹也不是真的要搬到别的国家居住，可是她觉得拿着一个外国护照就比较有安全感。然后林弟兄了解到他妻子的感受，就对他表示，既然是夫妻，然后就愿意满足他的需要，就在事业上面就愿意做出一些的牺牲。可是经过了一些祷告商量，以及按照他们的学历、工作经验、存款，包括了他们正在分期付款的居住的那一个单位等等众多的因素，然后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按他们实际情况，他们决定放弃了。而林姐妹主要的是那种安全感，其实就从丈夫对她的爱当中，愿意牺牲的爱当中得到了满足，所以她也愿意顺服林弟兄最后不移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家庭里头实际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样化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有一个欧祥江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他在那本书里头就综合了很多这种因素，包括了工作跟家庭方面的张力，特别是在我们湾区基本上都是夫妻工作的，除了忙着上班还要合理的分担家庭的事务，包括了做饭啊、洗碗啊、洗衣服啊、倒垃圾啦、维护房子啦、付账单啦、等等等等。夫妻需要在顺服跟爱当中有效的协调跟平衡工作跟家庭。那其他还包括了财务的冲突、姻亲的问题、情绪的压抑，甚至于婚外情、夫妻生活等等。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家庭暴力。然后我们不要以为家庭暴力只有在不信主的家里存在，在基督徒甚至于爱主的同工家里头其实也会出现，这是不对的。可是发生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单一的，然后有一些在外面是脾气温和的好好先生，可是在家里却表达出一种暴力的倾向。那一种可能性是他长期可能感觉到不受尊重，就以暴力来争取他认为自己该有的那种地位。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在情绪低落当中，然后不懂得以正确的语言去表达他内心的感受，却用暴力来发泄。那在传统华人家庭当中长大而有家暴倾向的问题的很多是这种类型，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心理问题产生的，然后这些都需要，其实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无论怎么样都需要面对跟解决的。然后还有一类夫妻的问题是一类夫妻问题是信仰的差异所产生的，夫妻的信仰不同或者是属灵成长的追求不一样的时候，都会可能产生一些矛盾，出现一些张力，需要正确的处理。我们知道当基督是一家之主，真的是一家之主的时候，神在丈夫跟妻子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是和谐的，是荣耀神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有一些家庭当中这种关系却是扭曲了。那这种变化呢，其实包括了联盟，就是把神拉在自己一边，自以为与神亲密，自己判断我跟神特别的亲密，而轻看了他配偶的属灵生命。那许多时候其实神对配偶的同情跟了解可能比他自己了解的以为的多得多，深得多，所以不要轻易的做出判断。然后另外一种是转移，其实就是把就是一些灵性不太成熟的信徒可能把婚姻的问题都归咎在神的身上，都是神的问题，可是却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不要太容易的把借口说是神让我背这个十字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是替代，有些信徒在配偶身上得不到婚姻所带来的亲密跟满足，然后干脆就放弃了，借着投入侍奉来逃避，跟自己的配偶反而是越行越远。那这些其实都是不正常的一个做法来的。我们更需要的是从救恩历史当中去了解家庭婚姻。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了一句话，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婚姻家庭是神的创造，那人独居不好，而女人的出现就把这个不好变为甚好。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没有尊卑之分，却有创造的先后次序的不同。我们的神赋予我们人使命，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而且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是联合起来完成神使命这样子的一个团队，有不同的分工，却没有地位上头的高低。可是人从神的恩典当中坠落之后，夫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妻子从帮助丈夫变成是恋慕、恋结，甚至是利用丈夫，而丈夫就从治理扭曲成为管辖、控制，两性之间就出现了那一种权力的竞争跟不平衡。直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男女的平等、相互的亲密才得到了恢复，而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帮助我们认识夫妻之间应该有的样子，丈夫跟妻子的亲密、爱跟亲密也都见证了基督跟教会的爱跟亲密。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而建立起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天然人的夫妻关系是有条件的爱，那就是说如果怎样怎样我就会很爱你了。可是生命当中成长是无条件的爱，是不计较、不计算，无论你怎样我都会爱你。然后当我们跟配偶翻旧账的时候，就说明了我们不懂得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因为无条件的爱重点就是让对方满足对方的快乐跟满足，而不是想着对方的亏欠。夫妻在婚姻当中总有得罪对方让对方伤心不快的时候，可是如果配偶反过来埋怨甚至羞辱，趁机会说你多笨多丢脸，然后这样子情况底下，尽管我们知道错了，可是为了面子的缘故却很容易就会反击。可是如果对方以恩典来相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可能得到很大的释放。从亚当夏娃开始，夫妻相处之间就存在你操纵我、我操控你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是在爱跟顺服当中，夫妻却是彼此的助力，互相扶持跟鼓励。当夫妻发生冲突的时候，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要逃避，或者是冷漠相待。可是我们如果从旧恩历史来看的时候，人犯罪之后，天起了凉风，神在伊甸园当中就寻找，主动去寻找呼唤人。以色列人拜偶像，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来提醒、来劝诫。最后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地上，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在十字架上神完成了他救赎，又复活带给人盼望，使得人跟神能够重新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夫妻之间其实也应该效法神的爱，在面对冲突的时候要主动的修补关系。而当然当我们说到夫妻彼此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是缺乏沟通，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没有沟通，而是我们是怎样沟通而已。比如说丈夫正在看球赛，现在 NBA 开始打决赛了，所以又到了看电视的季节，然后妻子就对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出去一下买东西。如果我们是丈夫的话会怎么回答呢？丈夫可能有不同的反应，他可能是会是若无其事，就回一句今天的看电视球赛真精彩啊。然后也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反应是马上的批评，怎么了又去买东西。然后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更积极的反应了，就说要买什么要我陪你吗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会是哪一种。其实倒过来其实也是一样，当一个丈夫完成了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完成了一个家具的组合以后，然后妻子可能就告诉他就告诉妻子哎，我做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妻子的反应呢其实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也可以若无其事哦。然后也有可能说手工太差了。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哈，辛苦你了，做得很好。怎么样的选择才是真正的有益有建设性的呢？我想大家也是心中有数了。总的来说一般的家庭其实发展可以有不同的阶段，一个家庭最简单的建立就是夫妻一男一女之间彼此承诺，结为夫妻建立起一个家庭来，然后生了孩子之后就开始发展那种亲子之间的关系，当孩子慢慢长大有自己的人格，到了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就要引导他进入那个群体生活当中，学习怎么样跟人相处，而青少年时期就建立起那种性别跟青春期的这样子的一个适应，然后到进入大学进入社会，父母亲其实要学习怎么样逐渐的放手，让孩子在各方面来独立起来，以后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真正空巢的父母就要学习接受孩子的离开。到了老年的时候，其实老人生活不应该变得更狭窄，而是应该更为的广阔，因为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在不同的场合成为教会机构的义工，或者借着写一些文章聊天跟青年人结交传递难得的人生的经验，其实也能够从年轻人的身上学习新的观点跟新的知识。在家庭跟父母亲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上头，使徒保罗劝告孩子要在主内听从父母，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对未成年的孩子说的，其实也是对成年的弟兄姐妹来说的。对于已经年长的父母亲，许多时候我们有更多的理解，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说不通，很顽固很固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需要明白了解他们的一些说法跟做法的背后其实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去满足他们。我们说不少老人家都是返老还童，其实是因为身体能力不如从前，或者是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好像感觉上跟不上，所以就坚持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来面对，能够稍稍抓住一些的安全感。前两个礼拜我父亲生病，然后我就回去陪他一个礼拜，我就深深感受到这一点，从前很硬朗很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当我回去以后我就发觉他现在变得很依赖，当我回来了我要离开要回来的时候，他甚至于亲口对我说 他说舍不得我走，他说你留的时间太短了，能不能长一点？然后在从前来说，这个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父亲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好像就换了一个人。这个背后我们要了解，要理解。而父母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她曾经对我说过，她指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说，就算你们七老八十的时候，在我的眼中啊，你们还是小孩子。我想每个父母亲其实都会是这样子想的。可是孩子既然是父母生命的一个延伸，可是更是有独立的思想、独立人格的个体。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做法，尽管我们认为是对的，而强加在他们的身上，而是要在和睦的家庭氛围当中，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看法跟经验，影响他们，也聆听跟学习他们新的想法跟知识。其实从我们的孩子身上，许多时候我们能够学习到蛮多的东西的。对于跟从基督的人来说，我们侍奉的乃是主，而我们首先侍奉的工厂其实就在我们的家里头，不是在教会，不是我们工作的公司机构，而是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借着顺服人来显明我们顺服神，借着爱人来表明我们爱神。我们在主内听从父母，表明我们是愿意听的人，而与人和睦，使人和睦，表明了我们与神的和好。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心里做的，是为主而做的，而不是单单给人做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思想到你所建立的家庭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家庭也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按照我们人，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去借着家庭来荣耀你，可是因着你的圣灵同在，因着你的感动，我们借着夫妻之间的关系，借着亲子之间的关系，能够稍稍有一点的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该有的回应。主，我们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看为宝贵，好叫我们所行的、所思所想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恳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在哪一个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阶段，都能够因着明白你、了解你，而能够知道怎么让与人相处。主，一切仰望交托，求你恩典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